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他们为何如此胆怯，接下来是这些警察犯了什么罪。下面首先请听
他们为何如此胆怯。清代梁功臣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林汉云先生是钟乾隆贾银榜的副榜共生，因此与贾大人有同榜的交情。他在甲子年举人大挑中被选为二等教职候补后回乡，当时贾大人在山东做官，就邀他留在蜀中教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林汉云先生工于写八股文，善于讲授，能让人听得不知疲倦，唯独他的胆子太小，尤其怕雷，一听到雷声就神色大变，只有坐在室内战战兢兢的份儿。更可笑的是，如果在人多的场合，他一定急忙挪动位置，设法一个人立在无人的空处，才长出一口气。众人诘问他其中缘故，林汉云先生摇头笑道，我30岁以前还不至于这么胆小，有一天我从福州坐船去连江，同舟10多人，其中有父子2人相互争吵辱骂，后来儿子恶狠狠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父亲怕儿子动手，赶紧躲到后舱不敢出声，儿子却仍然余恨不消，嘴里恶毒的言语骂个不停，同船人都敢怒不敢言。突然一声霹雳从船桅向下击来，那个逆子立刻被击毙，船桅也被震断，船在激流里摇晃旋转，几乎倾覆。当时我吓得已经魂飞魄散，半天才苏醒过来，从此好像胆碎掉一样。我之所以一定要闪到无人的空处，是因为心有余悸，还怕在恶人遭到恶报的时候被连累啊。俗话说天打雷劈，恶人遭恶报的方式之一就是遭雷劈。在天宫近在咫尺的雷霆震怒下，即便再无法无天的恶人，此时也变得魂飞魄散，难怪林老先生会心惊胆碎。让我们看看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时猖狂嚣张的恶人，他们在遇到雷劈时又是怎么表现的。2002年某地610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市郊的一栋大楼里办洗脑班，疯狂地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610人员住在大楼顶层最边角的房间，其余整层全是空的，平时不准任何人上去。大楼大堂门前摆放着2个巨型花盆，直径有1米多，如八仙桌大小，上面种着巨型的铁树，据说可以消灾解难保平安。一天晚上，610人员召集所有看管大法弟子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的协助洗脑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开秘密会议。突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霹雳的闪电夹着隆隆的雷声不断地向610住的楼角方向打，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最后一个雷电劈到他们房间的窗户上，窗户冒出火花，雷声震耳欲聋，吓得所有洗脑人员惊叫，赶快逃到下一层。没想到雷又打到下一层，强烈的雷电不断向大楼打，像要把楼劈开似的。洗脑人员乱作一团，整栋楼都是他们的尖叫声。最后洗脑人员全都跑到底层大堂站着，惊魂未定， 一个滚地雷夹着巨大的火球，将大门前的一个巨型花盆和铁树掀起，打到几米远，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再往哪儿逃好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到法轮功的人那儿好。协助洗脑人员立即都跑回到自己看管的法轮功人员的房间。610人员这时顾不上跟共产党战天斗地了，也跟着躲了进去。看到大法弟子都非常安稳祥和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感到惊讶不已，问：你们不怕吗？回答几乎都是一样：不怕。协助洗脑人员紧紧挨着大法弟子坐下，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雷好像跟着我们打，还是坐在法轮功的人身边最安全。后来雷电间歇，人也该就寝了，协助洗脑人员还可以睡在大法弟子旁边壮胆。610人员可是有苦难言，他们晚上不敢住，借口说要开会，暂停洗脑一周，就连夜冒雨回城，逃离了这块危险之地。让我们再来看看折磨人不叫行恶，而叫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恶警，在天公震怒时，他们还敢不敢叫嚣共产党就是天，共产党就是法律。我现在就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刘传东42岁，为北监狱五监区教育股长，专门负责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该人既伪善又凶残，外表和气，内心狠毒，曾持续电击一位法轮功学员4个多小时，强迫法轮功学员暴晒了1个多星期。在潍北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莱州市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李光，经常被刘传东电击摧残。不明真相的人们怎能想象得到，刘传东这个披着党文化春风化雨画皮的教育者，真实面目竟然是欠下人命的虐杀恶魔。2005年5月22日傍晚，刘传东骑摩托车到监狱值班，路过存放李光遗体的潍北监狱医院门口时，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闪电，作恶时不怕报应的刘传东这时血胆不见了。他本能地扭转车头想躲避，没想到却一头撞在监狱私设的路障上，昏死过去。刘当时违反交通法规，没戴头盔，抬到医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刘的半张脸已被撞烂，鼻子没了，脑浆迸裂。刘传东生不如死般挨了5天后断气死亡。刘传东的暴死对潍北监狱的警察震动很大。大约1个月之后，下了一次急雨，雷电大作，潍北监狱五监区的部分电话、电视等电器被击坏，供电系统一度瘫痪。在一片黑灯瞎火、电闪雷鸣中，平时不可一世的警察们表现出极其恐惧，多人战战兢兢地四处躲藏。参与迫害的人，你想过没有，共产党能战胜神佛吗？共产党能抵挡得住天怒神愤吗？共产党说报应不存在，报应就真的不存在吗？共产党说可以行恶，人就真的可以行恶而不会遭报应吗？共产党再拍胸脯扯嗓门，他能保证你今后的幸福平安吗？共产党为利用人而许下的诺言，可曾对谁真正兑现过？人世间不是谁有电棍手铐谁就可以肆意行凶的乐园，善恶有报才是真正的天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第二篇文章，这些警察犯了什么罪？
中国警察及政府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了何种罪名， 参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根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警察局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14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的，都构成了犯罪。一、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未经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犯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二、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到法轮功学员的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犯了抢劫罪。三、警察或其他人员等趁法轮功学员外出之机，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没有实行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犯了盗窃罪。四、警察或其他人员等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某处，如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犯了绑架罪，绑架法轮功学员为人质，向法轮功学员家人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五、警察或其他人员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犯了敲诈勒索罪。六、警察或其他人员等对法轮功学员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犯了非法搜查罪。七、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人说法轮功学员违法，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罪名，或者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犯了诽谤罪。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对法轮功学员嘲笑、辱骂，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得七零八落，强迫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誉，犯了侮辱罪。九、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犯了非法拘禁罪。十、警察等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性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法轮功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犯了刑讯逼供罪。十一、警察等人 对法轮功学员或法轮功学员家人采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或他们的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做伪证或变相做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犯了非法暴力取证罪。十二，警察等人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的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犯了故意伤害罪。十三，警察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犯了故意杀人罪。十四，警察等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犯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以上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了刑律。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也是中共协党体制内的受害者，被协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御用工具，最是可悲，到头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要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正罪责来临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中国练法轮功有错。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了眼前一时利益而自毁未来。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对全新的标准来恒定与审判各自所为时，能全身而退的才是聪明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